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家平安。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早祷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邀请我们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所在之处，洁净我们的教会，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那运行在读春点施工教会当中的一切的黑暗权势，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现在完全的退去，不允许你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不允许你们去拦阻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那拦阻陈牧、玛利亚、读春点施工教会和这个教会里的牧者同工小组长们走在主的心意计划当中的，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就捆绑这些拦阻。我宣告这些拦阻要完全的现在立刻离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读春点施工教会和这个教会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主的保守。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耶和华，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我奉主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控告我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必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并且赐给我们恩宠好机会。我们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主啊，谢谢你将你完全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去显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施工当中在座的和主啊，你对我们的美意。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的早祷会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赞美的环节。没有准备好圣餐的弟兄姊妹可以先去准备一下圣餐，然后准备好圣餐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安心来去赞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配得赞美的神，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谢谢同工帮我们放下赞美诗。
Hey, yeah. 苦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
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先一起领个圣餐好吗？我们拿起手中的圣餐饼。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你为我们舍了你的身体，是因为要让我们得医治得健康，走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健康当中。我们的身体因着主耶稣你的救赎，因着 你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你把我们的身体重价买赎回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义的器具。主啊，我们谢谢你，凡属于你的都是蒙福的，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我们宣告我们是蒙福的，我们宣告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身心灵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是健康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也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蒙福，大大蒙福，深深被爱。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Amen。 好，我们拿起手中的杯，这杯是主耶稣为我们立的爱和恩典的新约，我们已经因着十字架的王宫，因着信耶稣基督而与耶稣一起同死同复活。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国度里面。谢谢天父将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上帝保护我们犹如保护眼中的瞳人，他不因着我们所做的是好是极好还是没有那么好而去对我们有任何的不好，因为主已经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将他完全的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永久的公义的身份，是因着信神儿子所得到的公义身份，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这公义是永不改变的，这公义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上帝所赐给义人的祝福，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成了给了我们的祝福，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他就是要让我们蒙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宝血的时候，是为了纪念天父爸爸差派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欢喜快乐的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领受，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再为施工教会去做一下祷告哈。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知道在国内是一个特殊的环境，然而经上其实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更多了，所以主啊，我们的心不丧胆，因为我们看到你是在大大的祝福着中国的，你是在大大的祝福着中国的百姓的，你是大大的祝福在国内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去照亮那些在死荫幽谷的孩子们，因为有这宝贝已经放在瓦器里面。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经上接着说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耶和华，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主耶和华必将我们的前方道路为我们铺平，赐给我们恩宠好机会，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遇到正确的人做正确的选择，说正确的话语，有正确的行动，将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今活着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主啊，谢谢你将你的慈爱，你的心事继续向我们显明。你曾说过，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也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 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父啊，你曾说过事情就这样成就，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事情就在读出恩典事工教会和每一个能听到玛利亚这声音的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要完完全全的彰显。这是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再生活在惧怕当中，我们生活在主你所赐给我们完全的爱当中。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完全的爱中就是有来自于主你丰盛的祝福和得胜。所以在每个夜晚我们都欢唱主你的得胜，在每一个白天我们都欢唱主你的得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欢唱主你的得胜，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也继续把这个教会各项工作运作人事物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谢谢你差派你带领的孩子们能够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位置正确的职分去发挥着你所赐给他们的恩赐。主啊，继续扩张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对你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全能，而能够使这个教会真的就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去吸引更多你众多的儿女。主啊，我相信你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也奉耶稣的名，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人事物或任何的权力机构去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我们所做的是守节清心的。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藏身在主你的翅膀荫下，但是主啊，你也说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是要这城是要造在山上的，去吸引万民来去归向你。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能够让我们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人事物当中去显现，你也使我们能够藏身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你使我们能够去欢呼赞美你，你也使我们能够在物质世界上就想起那得胜的凯歌。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顾念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孩子，或者是说认识了你但是还吃不饱流离失所的孩子。主啊，谢谢你带领他们，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就远离一切试探，远离那些不必要的患难。因为主啊，我们相信你是好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意念就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幕后有指望。感恩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感谢主。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开麦奉献祷告，把你所需要的，把你所在乎的都放到祷告里面。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耶和华，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为我们践踏一切蛇和蝎子，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主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为我们摔碎一切的仇敌，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神必使我们平安，极大的平安。神必使我们兴盛富足，正如他已经所成就的那样。主必赐福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有神儿子的信心，神儿子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感恩赞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一起奉献祷告哈。
什么更改 壮，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勇敢将自己敞开。
谢赞美主，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玛利亚和你所爱的每一个你的孩子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满主你的荣耀，是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因为你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去得以成长。你会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凡事兴盛，正如我们的灵里兴盛一样。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主。主啊，谢谢你让凡听到这话语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都能够听得明白，并且充满主你的力量，勇敢前行，使我们的神得荣耀，使你的孩子们都得到极大的祝福。感恩赞美主，谢谢圣灵为真理做见证，谢谢圣灵充满玛利亚的口。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好，刚才在去方言祷告的时候，然后领受到了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哈，就是今天早祷会的主题叫做和主一起统治你的疆界。再说一遍哈，主题是和主一起统治你的疆界。那么第一项，也就是说第一块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先认同并接受，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就要与基督同作王。我们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5:42-44，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属灵性的身体。那么这段经文，玛利亚在周一出信的这样的一个问答环节当中，有跟大家去做互动哈。我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认为按照圣经上的真理，我们现在自己的这样的情况是应该对应着所种的那一栏，还是对应着已经复活的那一栏呢？那我也在这里继续再做一次互动哈，大家可以开麦。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我们是应该对应哪一栏呀？
复活。
对，
我
感谢赞美主。对，说的特别好哈，我们对应的是复活的这一栏，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意味着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的救我的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已经与主耶稣一起同活，所以这才是真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对应的经文就是复活的那一栏所描述的，都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有讲到的是说，我们不再是软弱的，我们是强壮的。然后我在周一的初信问答里面有讲到的是什么叫属灵性的身体哈。那么我在今天早祷会上想要主要讲到的就是，我们是荣耀的，我们是强壮的，我们现在就能够与基督同作王。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同复活了，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经上记着我们是与基督同作王的，这是真实可信的。既然是与基督同作王，那我们去看参考经文15:17，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领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在生命当中作王吗？靠着耶稣基督一人。启示录五章十节，又使他们，就是又使我们，又使他们成为我的国度，就是成为神的国度，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们不是想着说，哎，我们去世了到天上，然后呢再去跟主耶稣同作王，而是现在在地上，就因着那义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领受了洪恩，又蒙所赐旨意，岂不更要在生命当中作王吗？那我们现在就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而且经上说我们是在地上就能够去执掌王权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认同并接受现在就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不再看自己是羞辱的，我们不再去认为自己是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而是我们看到我们已经领受了主所赐的洪恩和蒙所赐旨意。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主感动玛利亚去鼓励大家，可以先从小事做起。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从小事做起，我是说你可以先操练从小事做起，因为在你我里面的灵是无限量的。为什么是无限量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它是无限量的，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无限量的。我们可以去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些丰盛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又大又美好的事情。但若是你现在刚刚开始，我可以鼓励你可以先从小事做起。那个信心就像肌肉，当你去操练起来，操练起来，你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健壮。当你经历了属天医治，你回头就能够去服侍那些需要属天医治的弟兄姊妹。当你经历了主在官司上为你所做的得胜，你回头就能够去服侍那些在官司上遇到困苦的孩子们。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用生命在做见证，我们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不只是在传递一个知识。若只是传递知识，那对大家来说益处没有生命的传递那样大，因为神是活神。我们总要去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的信实。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去经历过医治，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在弟兄姊妹遇到或诉说他的境况当中，你就能够站立得住呢？对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里面有那大而可畏的圣灵，然而我还是要鼓励我们先从小事做起。经上记着说，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日用的事呢？日用的事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每天在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就开始，什么叫日用的事情？你现在你的生活在哪里？你生活在你的家族当中，生活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生活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生活在你的身体当中，你生活在你的教会当中，那这些都是你的讲解。我再说，你的家族、你的职场、你的身体、你的教会、你的子女，对吗？这些都是你的讲解。你财务的景况，这些都是你的讲解。你要靠主行动起来，施行主所赐给你的权柄和能力， 释放在你里面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玛利亚，我每天都在听到，我也每天都在祷告，我想告诉你，这都是好的。然而生命是活出来的，不只是我们知道，而是要勇敢的去行，勇敢的去跨越。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看甘金信的一本书，甘金信在医生给他发病危通知书的时候，连他的牧师在那个时候去看眼前的景况，都劝他的家人要为甘金信做好后事的准备，所以甘金信很是沮丧。然而当他回归到圣经上，看到圣经上所描述的上帝的应许和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他说他选择相信神所说的，选择相信圣经上神所说的话语和对这些神孩子们的应许。于是他因着相信，他就开始按照圣灵的恩膏引导去行。曾经他认为他只是看，他只是相信就好，直到圣灵对他说，一个健康的人不会十点还躺在这个病床上。于是他开始操练，在十点之前他就要起来，他要去行走，不管大夫说他能不能走，他靠着圣灵，他敢于向前走，一步两步三步。可能在肉眼所见或者说他的感觉并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完全得医治了，甚至他那个时候所领受的真理也未知晓他已经得医治了，他只是在跟随着圣灵往前走。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按照道理来说，按照他的疾病的情况，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按照这样的情况，按照大夫所说的，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报告，他似乎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从人的角度去想，会说，哎呦，那你赶紧好好休息吧，对吗？你都有这个病危报告单了，你不应该好好休息吗？可是甘金信仍然照着圣灵对他在里面的感动，他出去找工作了。他出去找工作了，他做什么？他去，我记得好像是砍树吧，就是甚至是一个体力活。我记得当时书上写的是说，他在去做这些体力活的时候，身体看似摇摇晃晃的，他是在众多的在做那些体力活的同事当中，他就是那个身材最单薄的那一个，以至于他每次，我记得是应该是砍树哈，还是做就类似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别人看他都会觉得很紧张，所以在关心他，问他有没有事，他的回答是靠着主的信实，主的慈爱，他是健康的，他是没事的，他能够去比其他的同事能够做得更多。所以他未曾认同他身体所告诉他的反应，或者是说这个世界上报告所告诉他的反应，而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就在这样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不止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反而身体越来越健壮了。还记得吗？即使在物质世界，当一个运动员受伤了，大夫会说，最重要的，你不要一直躺在那里去养着。为什么？因为肌肉如果长时间不运动，它就会萎缩。那么即使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医疗建议都会告诉，是说你可以起来做康复运动，对吗？做康健。做康健是什么？就是 相信自己能继续再走，勇敢地突破物质世界对你的感觉，说好像不行不能，而是继续往前走。虽然这些运动员他里面未必有神的真理，但是他所相信的还是能够去抵挡仇敌的一些谎言的，而且也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话语的律。于是他们就能够去经历那些人肉眼所见的神迹。那么主今天感动玛利亚，要对那些在疾病当中的，那些你认为你不行你不能，你软弱你没有办法站起来，你没办法找工作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不要再上魔鬼的当了。按照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你是复活的，你是不朽坏的，你是荣耀的，你是强壮的，你是灵性的身体。什么叫灵性的身体？是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主给我一个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事实上你不用看到你的身体一定在形态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是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里面，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借着运行在你心中的圣灵，使你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即使你看你身体的材质，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还没有等到主耶稣再来时那样灵性的材质，而现在只是属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经上是说尘土所做的，但是你不要瞧不起尘土所做的身体，因为你要看到在你里面的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的生命在支持支援供应你的身体。你的灵在你的身体四处全都是吻合的，是大大的充满着你的。主耶稣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是什么？主耶稣就跟我说，就我领受到的哈，也不能说主耶稣跟我说，就是我领受到的，就是灵光一现。是什么？是主问我一句话，他说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没有犯罪，他会经历死亡，会经历疾病吗？哎，我想不会呀，因为亚当在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已经活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了。而且经上记着是说因着罪才导致死亡的，因着罪才使他与神隔绝的。所以主说那个时候能够使亚当在未犯罪之前就能够一直存活到永生的身体是尘土所做的吗？我说是的。他说所以你不用管你现在身体的材质到底是主耶稣在来的时候那属灵性的材质，还是说现在在肉身当中属尘土的材质，最重要的是主耶稣的生命的气息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经上记着说亚当是首先的，他是因着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里面，所以亚当成为了有生命的人。然而那耶稣基督以及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末后的亚当，经上记着说我们是赐人生命的灵。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同合而为一的生命 是如此富有大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在这样的生命当中，你的身体就要去经历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大大的充满。你想想，曾经亚当只是神去给他吹了一口气，如今那赐生命气息的本体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如果上帝曾经吹的一口气能够使亚当成为有生命的人，那么现在与基督耶稣合而为一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在你的身体里面运行，岂不使你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上仇敌的当，不要再去经历那些谎言和恐吓，选择相信上帝的话，不要收回我们的信心。那这是玛利亚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按照实际操作，你说我现在认同并接受现在就与基督同作王，那么我实际操作该怎样呢？我这里要插播一句，我刚才虽然拿疾病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去举例子，但是事实上所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和祝福，我们领受的原理是一致的，领受的原理是一致的，就是不凭着眼见和感觉去对你的环境和问题去诉说神的话语。你要做的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第二步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再诉说你眼见的那些不好的和感觉的不好的。就像玛利亚曾说，我们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话语不是你看到事情的结果，而是你下一步所要栽种的种子。你如果想在接下来得到好的，你要得到苹果树，你就要栽种苹果树的种子。你要想得到荆棘，你就要诉说荆棘的种子。如此，你就要知道，当你看到你的家人如果有任何不好的，或者是说当这个基督徒身体有任何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疾病，我们有这样的症状，不是的。你要知道这症状不是你的，你要知道你的家人所表现的状态只是暂时被仇敌激动的，并不是真正的他。这样你就能够把仇敌的谎言和真理去分开。真理是存在你的境况当中的，是存在你的身体当中的，因为这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它有自我成就的能力，是因着神的话语栽种在你的境况，栽种在你的心里，就能够使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就能够使那些环境人事物看似枯萎的环境都要得到翻转和祝福。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口，保护好自己的心，不再顺着仇敌说话，而是继续诉说神的话语，坚定的在神的话语当中。仇敌是希望基督徒凭眼见而后退的，但是神让我们选择坚定在他的话语当中，不要收回我们的信心。曾经主有去启示玛利亚，那个时候是在属天医治的过程当中，主让我们去看到，特别是我在服侍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即刻马上立刻 在话语发出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得医治了。但有的那种他已经在住院的那种，发出来的话语有时是立刻得医治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那个情况看起来还没有祷告之前那么好。我就赶紧问主，这是怎么回事？主说，仇敌是希望通过短期眼见的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报告，使基督徒收回他们的信心。这个时候你要看到的是你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否则不会使仇敌激动起来。你要看到的是你不收回你的信心，仇敌必要离开。所以当你看到那个祷告之后，即使偶尔会有那个负面果效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沮丧。为什么？你要知道，这就是因着有仇敌的存在，企图想要骗你。但是你今天在这里被装备，你不再上当受骗。我再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因着主，所以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属神国的子民。神从来没有说只有你的灵是属我的，你的魂和你的身体不属于我，不是这样子的。按照刚才的那个经文里面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属灵性的身体，和本可能未必能够看得完全看得明白，可以去看那个环球译本哈，可以看那个环球译本，它上面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不再凭眼见，也不再去相信仇敌，而是在主的话语当中继续去坚持忍耐，神必要让你看到他的心事。我记得曾经也听过库里牧师曾经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也很形象很有意思。他的举例是说，就像那一个蜂蜜的窝还是马蜂窝哈，就是有这个看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然而呢，当一个基督徒拿着棒子去打这个马蜂窝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马蜂窝也好，或者说这个蜜蜂也好，它突然就变得很激动很气愤的样子。但是你别想着它能够去蛰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那放在你我里面的是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主已经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能力，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这个比喻不够好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害怕哈，但是好的地方是说什么？当一个人拿着这个木棒去敲击这个马蜂窝的时候，或者说敲击这个蜜蜂窝的时候，虽然短期看起来是乱糟糟的，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非常慌乱的打包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所以只要你再多打一两次，即使看似乱糟糟的，你也不要惧怕，他们必要离开这地。什么时候魔鬼认为自己不需要离开，就是这个人他奉耶稣的名宣告完了之后，看到景况，然后呢就诉说，哎，好像自己祷告没有什么果效，或者说马上就认同了那个负面，又继续去说负面，说自己这疼那疼啊，对吧？然后别人问你怎么了，怎么样了呀，然后你回答就感觉自己这不好那不好。那仇敌一听，哦，还能够在这里，那他就会把正在打包一半的行李又摊开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 主的话语当中去坚持和忍耐，仇敌必须离开。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这是主今天在祷告的时候给我新鲜的一个启示，因着主爱你们，所以主把这样的启示给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如果我们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上帝是不能说谎的。他说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那如果你结合圣经，哇，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主否认彼得了吗？主还是用恩典去待彼得，主怎么样去待彼得的？主耶稣复活之后就叫人去叫彼得，然后去显现给彼得，特地去提彼得的名字让他来。所以你去看圣经上记载的这段和经上说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哎，你看着是不是矛盾的？为什么是矛盾的？主今天借着另一个经文向我们去解开。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知道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那你去看第一句，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知道是认识他。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主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真理，如果我们否认他是什么，他是神的道，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我再说这段话是什么，如果我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代表如果我们否认他的话，他的话也必否认我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在他的话语当中去坚持，他的话语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去运行，这就是否认我们，明白吗？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自然遵守他的诫命。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不是实践，遵守他的诫命是说我们认同他的话语，认同他所说的。那么你就明白，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同他的话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你眼见看的，你感觉的似乎跟神的应许不一致，但是你仍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同他的话语，你就会经历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去领受这个启示，我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哈，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如果我们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反之，如果我们认同他，他就必认同我们。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因着相信持守神的话语，即使你觉得你是在忍耐，那么你的忍耐是会有果效的，因为你必与他，与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玛利亚曾经讲到哈，就说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在觉知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信主，那我信主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身份？我们能得到已经得救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不只是他有身份，他还有产业的。这些所有的产业，你称义之后，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产业是你借着神的话在哪方面去点亮你当下的哪个环境，你对神的哪个话语有启示，你明白，那他的话语就能够点亮你有启示的那一部分。你在医治上有启示， 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运行，医治就必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这个你的婚姻家庭，你对财务兴盛，你对主耶稣所赐给你的这样的计划是世界上最美的计划，就是你对哪方面，尤其是哪方面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运行，你就在那处必与他一同作王。这是身份和你实际在物质世界相结合的重要的前提。我们今天不管是嫁给我们的丈夫，还是我们被任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位，比如说我们被称为王，那我们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行使这个权柄，对吗？我们是要享受在主已经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产业当中，我们不要只是知道，而是勇敢的去行出来，认同神的话。经上记着说，我们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所见的是什么？你所见的可能是一个报告，所感受的可能是一个感觉。就像上一次早祷吧，玛利亚跟你们讲过，连喜欢的这样的感觉都能只是暂时的。我说的是真的，连恐惧忧虑这些感觉都是暂时的。为什么是暂时的？因为是有仇敌的一些计谋的。什么是爱？爱不只是一个感觉，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决定。爱是付出，爱是关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的感觉可能未必总是好的，主耶稣因着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他那个时候感觉未必是好的，未必是愉悦的，但是那却是真真切切的，他做了一个决定，选择顺服父的旨意来爱我们。那么同样的，我要告诉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孩子，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感觉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被感觉所辖制和蒙蔽的。不是你感觉你今天喜欢这个人你就喜欢这个人，你明天感觉讨厌这个人你就真讨厌这个人。当你的灵，你的身心灵在主的里面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你觉得你讨厌的人似乎也不怎么讨厌，你觉得你喜欢那个人如果不是出自于主的，你也不喜，就是你也不会陷入到试探当中。因为你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灵，是神的话语，是神对你的那个命定，是神要对你极大的祝福，是永远的。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那讲的第三点就是在领受方面。第二点其实我讲的主要是你不要放弃哈，第三点就是在领受方面哈，有一个方式将是领受彰显的有力武器。世界上的人是我先看见我就相信，我看见桌子上有两个豆我就相信桌子上有两个豆。但是上帝是一个灵，上帝是一个灵，它是需要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去看见去相信的，而不是肉体的眼睛去看见是相信。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所以当我们先用心里的眼睛看见主已经所成就的，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了，我们心里相信了，那么我们物质世界就会看见。所以如果你摘取后半部分，就是世界上的人是先看见再相信，但是基督徒是先相信再看见。 先相信再看见。既然是这样，结合圣经上的经文，你会发现你可以设定信心领受的时间，你也可以设定信心领受的条件，然后行动起来。我刚才说了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条件，第三个是行动。我们结合血漏妇人得医治的案例来详细为大家解析。那个血漏妇人在这个世界上花了她所有的钱，也未找寻到医治。世界上的报告给她的医治的诊断就是她是一个严重的得病的一个人，而且按照当时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是他是一个罪人，甚至是一个不洁的人，他不能够去行走在大街上，按照当时的律法。然而这个血漏妇人，他自己因着听说了耶稣，他选择相信耶稣，于是他做了什么？他给自己的信心设立了时间、条件，然后行动起来。他心里想着，当我去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袖子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好起来。所以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当他的手触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条件是什么？这个同样是条件，就是需要触摸耶稣的衣服。第三点就是他照着他所相信的去行了，他不是在那里等着耶稣来，而是主动的去寻求耶稣。于是在主耶稣没有主动去医治血漏妇人的情况下，血漏妇人仍然得到了医治。经上记着说，就在血漏妇人去触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血就止住了。那其实这个原理玛利亚也曾经讲过，但是今天主感动我还是要继续去讲给大家听。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在2000多年前，然而经上记着说，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是得着的。这是什么意思？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但是条件是我们需要信是得着的，才必能得着。那么对于我们什么时候相信自己是得着的？这个你可以去设定，你可以去感知你的心对这个事情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到底在相信什么。不需要去陷入任何的定罪自责，不要去想着说我去证明自己，我因着知道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就要去证明这个事情。不是去证明，你只要让你得益处，你周围服侍你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都是为了让你得益处。我们不需要让你去证明你听到听的好还是不好，因为你现在不是在律法当中，你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连结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着爱，是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如果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信心，那你就能够生活在真正的信心当中。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有信心，你就能够生活在真正的信心当中，因为你的信心不是你的，是神儿子的信心。那么我们继续说回来，我结合一些案例去讲哈。你比如说玛利亚曾经讲过的，我身体上其中有一个得医治的，我是不是相信主耶稣会医治我？我相信。但是 曾经我不懂的时候，我以为主耶稣未来会医治我，所以信心领受的时间是未来。你知道什么叫未来吗？未来就是你现在没得到。如果是在未来，那等于你现在没得到，你现在没得到，那经上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医治了，那么你所相信的就和圣经上是不符的，圣灵是没有办法做见证的。所以信心不是说你未来会得到，而是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那么实际执行上，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比如说那次是我去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有感动，我说主啊，你已经行动了，你已经医治我了。那么我就可以设置那个，就是那个时间，当仇敌拿着感觉和眼见想要去骗我或你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领受的时间已经过了，魔鬼已经来晚了，对不对？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就在刚才我唱赞美的时候，主已经医治我了。这也是玛利亚曾经对医治服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有讲的，就是说记住现在的时间地点，记住主已经通过玛利亚来医治你了，所以你现在已经得医治了。当仇敌想要晃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已经得医治了，你要去对你自己的心，对你的身体说话，说我的身体在几几年几几月几几日，主已经通过玛利亚医治我了。那么即使没有玛利亚在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给自己的信心设定领受的时间，就在刚才唱赞美的时候，主耶稣我选择相信你已经医治我了，对吗？你选那个时间点是跟你自己的心真的吻合呢。你也可以随便选一个时间点，但是你最好选一个时间点是你的信心容易发挥作用的时间点。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就是在刚才我们已经都得完全的医治了，对吗？那么你就知道一个已经得医治的人他什么样的状态，他不是试图得到，不是试图得到，试图得到就是我反复拼命的要做一些事情我才选择相信，已经得到是我能够因信进入安息，我想在宣告的时候我宣告，我不想宣告的时候我也可以不宣告，我不宣告的时候我也不着急。但是如果你心里想宣告你就宣告，我说了这不是在律法当中，是在恩典当中。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相信他已经领受医治，他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当他知道他已经得医治了，他就真的能够安息下来，他能够放下心来，他就不再是试图得到了。因为试图得到很容易陷入到那个焦虑忧虑和律法自我称义当中，那个就是与基督隔绝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是怎样去信的。那这就是我要讲的时间，我讲的时间。第二个讲了条件，条件我们在设置条件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未必明白你心里其实给自己设置了条件，但是我知道你在这里已经被装备很长时间了，我们总要去前行，对吧？那么你可以去认真的分析你过往的主带领你去得胜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见证，你会发现一些人他信心的相信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我曾经在极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我听没听过这个经文？我听过，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完全的去相信这个事情，我就是在祷告呼求。甚至我那个时候当风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极难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呼求耶稣我都觉得
对吧，我不能就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状态，我那个时候就想着我得一定是天父爸爸才能救我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父嘛，对不对，感觉父就比儿子大嘛，就觉得是父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限制我。哦，我想哦，不要限制他。然后呢，包括后来主真的让我去在异乡当中去见了，就是带我去就在天上哈。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曾经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哎，我经历了一件神迹，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异象。但是我现在再去分析的时候，主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提我到天上，是因为我设定了一个条件，我觉得只有天父那个时候能救我，所以我就当时有亲眼看见天父发话他救我。所以你知道神有多好吗，他会就近你，按照你的信来去为你成就。如果你的信很不合理，比如说玛利亚，再继续用我的案例去讲，我有不合理的一个信哈。我曾经相信过，在一个事情上，我相信过那个事情是有拦阻的，相信就是仇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么这个信心的条件，主怎么样去给我达成呢？我当时就相信这个事情是有拦阻的，主就不是说我要碰到什么，我要摸到什么，要找的谁，对不对？那所以主就直接给我话，他说你眼见你感觉自己没有得医治，是因着你相信你得医治是有拦阻的，你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条件。然后我就知道，哦，我得医治不是有拦阻的，是主耶稣已经医治了我。你看，当我们心思意念在微调与真理一致的时候，砰一下，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医治就要完全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主耶稣一步一步拉着你的手，引导着你去调整你的思维。那他调整的时候怎么调？他有的时候是通过牧者的话，他有的时候他直接去对你说话，有的时候是你去读经，对吗？就是你总是在主的话语当中，你更容易有更多的渠道，或者说你周围都是基督徒，对吗？而且是信的对的基督徒，那主就更容易通过这些神的孩子去对你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我们要去聚会，因为我们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渠道是使我们去得益处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马上去回转，我不相信这个事情有拦阻，因为主已经为我成就了。你看，就回到了第一，刚才我说的那个信心领受的时间了吧？信心领受的时间不是在未来，不是说主啊，你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我成就吧，主啊，你赶紧把这个拦阻挪去吧，我奉耶稣的名，我去挪走这些拦阻，挪走那些拦阻。就是我们会不会做这样的宣告？我们可以会做这样的宣告，但是我们做完了之后，我们要选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个宣告主已经成就了，信是得着的，就必是得着了。所以你要小心的，就是去查验你心思意念里面，你到底给你现在面临的这个事情，你给你自己设置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跟圣经是一致的。那么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姊妹，他来找过来哈，他那个时候就是主，就是他在看那个干净信的那个书里面的时候，他就想哇，他说如果中国也有个干净信就好了。他说可是我现在没办法找干净信了，那我让谁给我按手祷告呢？我跟谁连接呢？然后他就跟主祷告说，你差派一个人吧。那主就跟他问他，就是说那我现在就算是让你连接到一个就是我的孩子啊，去为你做祷告，是你想要的牧者，但是你如果什么感觉，就是他祷告完了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你怎么办？他说你还是选择相信吗？那想了想，他说那我可能 我可能未必，他当时说我可能未必相信，然后主就说那你再继续去听我的话语。然后他又听了，我记得他好像说是听了两个月吧，还是两个星期，他又听了一段，两个月应该是，他又听了一段时间了之后，他被主的那个话语充满，他就知道他就是应该得医治的。那么主接下来就连接我和他一起，就是去给他做医治服侍。结果他身上的所有的疾病症状全都脱落了，不只是他身上的所有的疾病症状都脱落了，包括他去传递这真理，传递这见证的时候，也使很多人去得了医治，甚至癌症也得医治。那么你看他当时给自己设置的条件是什么？他设置的条件是我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神会带一个这样的人给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再得医治。那么大家要就是进入思考，因为如今属灵征战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的，我相信这篇讲道一定会对你有益处的，你不会停留在现在眼见的困难和感觉当中，你会去因着神的话和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去飞跃的，去飞跃一切风浪。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是一同被藏在神里的。那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条件。我说第三个就是行动起来。雅各书里面有讲到，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什么叫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是我说大白话，就是你要去做，你如果宣告完了，你祷告完了，你要按照你信的神的话语去行，也就是说你去做那些你平时不敢做的事儿，做你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哈，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比如说也是我遇到一个情况，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况跟曾经安德烈沃麦克他分享的他的儿子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是什么？就是一到特定的那个时间就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感受，这明显就是仇敌的攻击，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心思意念因着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就会想着，哎，说哎，我更多的去盖一个被子，然后我更多的去穿个衣服，那我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对吗？你感觉冷你就多穿件衣服，然后你感觉不舒服你就盖个被子，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后来主说你要做你不敢做的事儿，不敢做的事儿，那就是感觉有冷的时候我就不穿衣服，我就出去，是我就穿这身去下床，对不对？然后我就真的这么做了。哎，我觉得刚开始就觉得不容易，就像那个你去看那个很多医治特会，对吗？那个瘸腿的，然后让他站起来行走，他刚开始走的时候有点费劲，但是他越走他越顺畅，他越走他就越能跑起来了，甚至这就是信心的行动。如果你真的相信对方是瘸腿的，你怎么能让他站起来行走呢？你只有相信主医治他了，你才能够让他站起来行走，对不对？这是你检验这个行动，是你检验你到底在相信什么的一个试金石。所以我说主啊，我说如果一个人感受他冷的时候他穿个衣服，他说你做你平时不敢做的事儿。那么我不是说让大家去什么在很高的地方跳下去这种不敢做的事儿哈，你不要去自我伤害，而是说那个仇敌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哎呀，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特别担心晚上，他就晚上害怕怎么怎么样。你在这个担心的时候你不要去顺服他，你就说我就要迎接晚上了，太好了，对吗？夜晚来了我就是有好的睡眠，夜晚来了我即使没有睡觉我也特别开心。就是你不要是恐惧夜晚来临，而是迎上去，曾经那让你恐惧的你不再恐惧了，你有信心的行动你去迎上去， 明白吗？大卫是迎向格利亚的，大卫是迎向格利亚的。当我们去迎上去，就是信心的行动。因为我们凭着感觉，凭着自己可能未必敢，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大过一切人事物和情况的。感谢赞美主哈，今天就是刚才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主给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特别特别好？我真的是觉得挺好的哈，肯定对你们有帮助的。那我做接下来的祷告哈，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将你的灵粮掰开了揉碎了，来去带领我们啊，喂养我们。主耶和华，没有谁能像你一样，我们因着你不再惧怕，我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你，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性命都完全交托给主。因为经上说，那凡为你舍了性命的必要得着性命。主要我们选择相信这话，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全都献给主耶稣基督，包括我们的性命。仇敌不能够再去蒙蔽我们，仇敌也不能够去恐吓我们。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你必保守我们免于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人事物，你必保守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带领我们免于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一切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我有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陈牧玛利亚传教神的话。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读春典施工传讲神的话。我宣告这个施工教会，这个施工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人，每一个我们的孩子，我奉耶稣的名，包括我们的产业，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是属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去除心中一切的惧怕，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爱就是完全的。一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所以我奉主耶稣的名，读出恩典施工教会陈牧玛利亚恩恩和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读出恩典施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光做盐的。主啊，装备你的孩子们，坚固你的孩子们，保守你的孩子们。主要让我们因着你每一天都轻松喜乐开心。我也奉耶稣的名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那在前方为我们挖坑的，他们必要自己掉在坑中，那控告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那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通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必赐给我们为他刚强壮胆站立的能力和力量，必赐给我们平安。主啊，谢谢你，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你要成就的必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让每一个今天听到这道的你的孩子们，在生命当中都收获你那荣耀而美好的见证。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突破就在现在，就在现在，完全来到，医治的突破来到，疾病退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的生命医治已经充满我们，死亡的灵退去，谎言的灵、恐惧的灵退去，忧郁的灵、后悔的灵、自怨自艾的灵退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对我们的任何的控告要完全的退去。奉主耶稣的名，主必使赐给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使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以上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早祷会就到这里啦，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阿
们，
谢谢美主，
太棒，
谢谢。
那我们做个赞美诗哈。
全凭